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那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爱吸引我们到你的跟前，所以求主你今天来荣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他的名被高举，因为这名是何等的美。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并且主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求你因你爱子的缘故，愿你扬眼光照我们，驱走我们中间所有的黑暗，并且求你的圣灵自由动工在我们中间，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并且启示我们你的爱子，将你的爱子再次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主你深深的吸引我们，也求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求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为此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呢就关系着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对神有关教会勇士的计划能够看得见，能够体会。所以第十七节讲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请注意啊，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信了主，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也说他们因着信主耶稣就受了圣灵为印记。那这里为什么使徒保罗还要为他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呢？那这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当然是指的圣灵来讲的。那么既然这些圣徒有了圣灵，为什么还为他们求圣灵呢？那不错，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我们都已经接受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印记，但是对于圣灵的工作跟他许多的恩赐呢，我们还是需要借着祷告跟追求才能够来经历得到的。那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主耶稣也这么说，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么可见呢，圣灵的经历是可以求的。你们向天父求过圣灵吗？那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一切有关于神属灵奥秘的事情都必须在圣灵里面来经历的。那圣灵有一样的工作在这里所讲，就是赐人智慧跟启示。那什么是智慧呢？箴言书九章第四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有真正的智慧呢，是对于神的敬畏跟认识来产生出来的。所以在这世界上，一个人他地位再高，他再聪明再有学问，如果他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那么从圣经眼光来看的话，他是一个没有智慧或者说缺乏智慧的人。那么什么是启示呢？启示就是把舞台上的布帘拉开，让我们看到这个布帘后面所有的摆设。也就是说，启示就是打开来让我们看的意思。那属灵的事情，除非神自己向我们开启，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得见的。那马太福音十一章记载，主耶稣在许多城里面行了许多的异能，可是那些城的人呢，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什么：“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那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很稀奇？我们常觉得说，如果这些人看见神迹的话，他们一定会相信的。那在这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行了神迹在他们中间，他们看见了神迹还是不信，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神的启示。所以在那件事情之后呢，主耶稣就祷告了。主耶稣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可见我们若是要来得到神的启示，来认识神的话，我们必须非常的单纯谦卑，像婴孩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保罗知道，要认识神，要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计划，一定必须要有一个智慧跟启示的灵。 所以他来在这里为他们来祷告。那么那一天呢、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他考试给门徒考试，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100分。所以主耶稣就非常高兴，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输血气的指示你，而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哇，那是个非常伟大的启示。然后耶稣接着再给他另外一个启示，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这个磐石指的是神对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神，你看主耶稣在这里把神对教会的心意启示出来了。那么如果不是上帝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开启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几乎是不可能来看见神自己的计划的。那在这里感谢主，那保罗来为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祷告。第17节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真知道神就是真正的认识的意思，不只是知道有神，有关于神，乃是跟神自己彼此有个交往，真正的来认识他。有人说神是那样伟大，那样的无限，我们有可能来认识他吗？保罗曾经到了希腊的雅典游行，他在游行的时候遇见 一座坛，上面写着未世之神，还没有认识的神。希腊人是非常敬畏鬼神的，他们生怕说还有哪一位神明是我们没有拜到的，所以他们就建造一座坛说未世之神。可是保罗他说，你们所不知道不认识，你们所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乃是一个真知道神的人，真认识神的人。有一些未知论者，又是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他们说上帝太高超太伟大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接近他，不可能去认识他的，所以他们就是一个未知之神。但是保罗说，你们不认识所敬拜，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是那样有把握，他认识这一位造天地万物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对着神有怎样的认识呢？我们是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只是在我们头脑知识里面我们读出来的听来的？我们会不会觉得神是离我们那么的遥远？还是我们对神，我们觉得他是何等的亲近，何等的可爱，我们常常跟他有交往，这样的认识呢？但愿主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像约伯那样的那样的宣告，他说从前我逢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哇，这是有福的，亲眼见到，在灵里面来见到。以下我们看一下知道神对教会的计划，第18节，我们一起读。并且照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圣灵在这里另外一个工作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这里的心就指着我们人的最深处，心灵最深处那一个思想，那一个悟性。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圣灵光照我们，启示我们，我们得到亮光，我们灵里面真的看见了，真的明白了，真的领悟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样的经历。我听说尼托森弟兄，他有一天读圣经，他最为自己有一个老我在苦恼得不得了，不知道怎么样对付这个老我。有一天读圣经读到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死了，已经死了。哇，他圣灵光照他，启示他，他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跳起来，他就抓住那个厨房烧菜的弟兄，抓着他说，弟兄啊，你知道我已经死了吗？我已经死了。哇，那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你弟兄发神经了。啊，真的是这样，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突然看见了，突然领悟了。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是圣灵 把主耶稣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跟彼得一样说，主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有这样的启示跟看见的时候，你不怕别人怎么讲，你也不会害怕那些考古学家去挖耶稣的骸骨啊，有人担心说假使耶稣的骸骨被找出来怎么办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是里头有圣灵的启示，我们就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知道，我们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知道那个，我知道，你知道吗？那美国人常常讲说 I know that I know， 我真的知道，我知道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你要这样确信跟把握，因为圣灵让我们看见。那属灵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得着属灵的经历的话，我们必须先看见，有看见才能够得着，知道你才能够得到，所以这个看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这里保罗为他们祷告，求神开他们眼睛，让他们看到神在教会，神对着教会勇士的计划有两样的事情，一个就是恩召的指望哈，第一个使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弟兄姊妹们，神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不仅仅是叫我们能够得救免于灭亡而已。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神圣的目的。那神的呼召啊，希腊文呼召叫 klesis 这个字啊，那出来的话叫 ek， 那把两个斗在一起的话就变成教会 ekklesia， 就教会是神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会众，这个就变成了教会。神分别出来成一个会众，这个叫教会。那神有个伟大的目的。那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五节，保罗已经提到说，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照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说神呼召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哇，这是非常高超的哈！你假使说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要努力去追求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话，我想我们真的是，除非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认识自己的话哈，真的是会灰心丧志。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也是为他们灰心丧志，说这样人有可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吗？但感谢赞美主啊，这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上帝自己的计划，是上帝自己要做的，是上帝自己要成全的，这是神自己要做的。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神既已命定的话，他就一定成就。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满心喜乐，满有盼望，是不是？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是上帝有大能的上帝他自己要来成就的，感谢主。而且他爱我们，弟兄姊妹，上帝爱不爱你啊？感谢主啊，神爱我们，然后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他预定我们什么？得着一个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得儿子的名分呢？得儿子的名分当然要像，当然是个儿子嘛。前面讲的这个圣洁没有瑕疵，就是让我们来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那样的荣美。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我们今天看自己好像很不像样，但是上帝有个美好的计划，我们在他手中是个杰作。人要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啊，不只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美丽，而且我们要得因着耶稣基督得一个儿子的名分啊。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啊？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啊，一个家长他儿子长大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件事情，他会把他的戒指戴在他这个儿子的手上面。那这个戒指呢还是个印件，这个戒指就是儿子名分的一个表号。他戴上的戒指就是说他有权柄来承受所有父亲所有的产业，并且用这个印呢一盖的时候，他可以支取所有他父亲的家当财物都可以任意使用，只要有那个戒指。今天神也把那个戒指给了我们，你知道戒指是什么吗？不知道。圣灵，圣灵就是那个印记。我们得了圣灵作为凭据，说出我们是将来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来承受万有，做我们的产业的。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个、儿子的名分哈、啊，比这个英国皇家的那个王子啊，那个地位高超不知道几万倍啊！我们是永生上帝、万王之王、万族之主的儿子，哇，不得了！而且我们承受万有，所有保罗说，所有都是你们的。有一天，我们与耶稣基督承受万有，那这个比美国得到100万元这个洛特那比起来，那个是太少了。我们实在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财富，是上帝预备要给我们的永远的产业。难怪这里保罗说要求神给他们有启示，给他们能看见。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这个伟大的地位啊，这个儿子的身份啊，求神把这样的盼望给我们啊，不要争着这世上一点点的东西啊，为一点点东西我们就很不高兴啊。神把所有万有连他自己都赐给我们。我们再来看这个基业，好吧？第二说，使他们知道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具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奇妙的事情啊，以弗所书1章11节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但这里讲说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我们这些人，这些圣徒成为上帝的产业，神上帝所宝贝的。你如果有一个钻石的话，你会不会很小心翼翼的来保护它？那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何等的宝贵。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宝血是何等的贵重，神都愿意用他爱子的血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何等宝贝，并且我们成为属于神的，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属于神的，是神所拥有的。我那人在练那个艺术专科学校的时候，有一对同学哈，是夫妇，他们到维也纳的音乐院毕业以后，就回到台湾哈，回到台湾在音乐院教书。那你知道在台北，现在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台北的房子贵得不得了，根本买不起。可是他们高兴，他说：“哎呀，我们虽然哈在这里没有不动产，但是我们有两个跑来跑去的动产。”他两个跑来跑去的动产是什么？就是他儿子跟女儿。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人就是神心里面跑来跑去的什么动产啊？我们是神的基业，满了荣耀的基业，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圣徒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那个时候人的基业是什么？就是田地跟房屋。我们这些人就是上帝所耕种的，教会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教会是他所建造的房屋，田地会有所生产的，这是神在正在经营的。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说：“你们如果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中间要结出果子来啊！我们生命要是成熟老练的时候，会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熟的时候，我们结出我们祷告上帝垂听的果子。这不得了，我们祷告上帝垂听。我们如果成熟，我们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我们结出令人归主的果子。所以当一个教会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充满耶稣基督的荣耀，很吸引人，不断的增长，叫许多人得救的时候，上帝因此就得荣耀了。我们越多结果子，上帝越得荣耀，这是上帝的心意，要在我们中间得果子。我们有没有长出果子来？神在经营我们，在修理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多结果子，这是一方面。这是讲到房屋啊，讲到田地。那房屋呢？以弗所书2章22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今天就是圣灵的殿，神居住在我们中间，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这位伟大的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这么讲，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院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很奇妙的是，你这位无限伟大的神，在他万有的里面，在地上他找不到安息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意乃是要跟人同住。 神要住在人的里面，神要住在人的中间，他要做他们神，他要做他的子民，这是上帝永世的计划。但很可惜，这个计划受到了打岔。他创造了亚当夏娃，原来一个神圣的目的，但是他们堕落犯罪，撒旦出来破坏。但直到有一天，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道成肉身，成了一个人，神就可以真正与人同在，因为他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神的目的开始得到了成全，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也要再建造起来。你看主耶稣的身体是一个殿，主耶稣到哪里，神就在哪里，因为神与他同在。但是他们把这个殿拆毁，到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弟兄姊妹，这个殿就不断的扩大了。那个殿就不只是主耶稣一个，主耶稣是个头，他一个身体叫什么？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不断不断的扩大。感谢神啊，今天教会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应当是让世人能够遇见上帝的地方，遇见神的地方。所以教会的光景如果正常的话，真的是会像保罗所讲的，有人到教会里面来了以后，他心意被显明出来，他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的。我们能不能让人遇见神呢？今天到哪里去寻找神呢？主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主耶稣今天呼召人来看什么？看教会。教会是神的圣殿，神自己充满这个教会，这何等的荣耀，乃是上帝自己的荣耀借着我们来彰显的。第三，我们要知道神在教会的权能。那么 上帝对教会有这样永世的计划，那到底怎么来成全呢？后面就讲到他成全这个计划的能力，所以有多大。第十九节他说什么？并知道他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多少年了？有人很早就信了，从你信主到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个问题：我到底经历的神向我显出了何等浩大的能力没有？我看见过没有？我经历过没有？神这么伟大的力量，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有没有来经历到他呢？这里说神的浩大的能力向谁显现呢？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什么信的人显现。我们信什么？我们信神今天仍然行做大事吗？阿们，阿们，感谢主。信的人就必见什么神的荣耀。我们常常看不见，因为我们心里不信。求主帮助啊！这二十节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台中，那时候有一个姓林的传道人，非常栽培我哈。我想我们开地牧师也认识他。有一天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明志啊，这世界上最大的能力是什么？”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我毫不假思索说：“原子弹。”他说：“错了。”我说：“那你错，那你说什么是最大的能力呢？”他说：“基督复活的大能。”他说：“原子弹可以摧毁，但是不能叫人活，只有复活的能力，人死了，主的大能还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大的能力。神的力量，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世界上宇宙中最大的力量，最大的能力，死亡都不能限制他的。我们这身体会死，但是感谢主啊，这复活的大能今天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有一天神要借着复活的大能，叫这必朽坏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我们要活到永永远远一个灵性的身体。哇，这是何等的大能，世界上所没有的，胜过死亡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在受到逼迫，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根本就不害怕，因为一个复活的盼望，肯为主牺牲，肯为主殉道。为什么？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复活。感谢主。那魔鬼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死亡嘛。所以我们在历史看到，这魔鬼就借着罗马帝国的十个皇帝对这些基督徒实施大逼迫，不知道杀害多少的基督徒。 为十字用火烧，钉十字架，什么都来，非常可怕恐怖。但是主耶稣说什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感谢主，教会可以经过死亡的打击，今天仍然存在。请问今天罗马帝国在哪里？但是主的教会继续的存在，而且不断的茁壮、活跃、长大、扩张。今天教会是活生生的，人可以逼迫杀害基督徒，但是会更多人成为基督徒。所以有人讲说什么，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感谢主，基督徒不怕死。我们看看我们中国大陆，大陆解放以后呢，中国教会在严厉的逼迫底下生存了30年，这30年受迫害而死的基督徒不计其数哈。那根据一些学者比较保守的估计哈，1949年那个时候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不会超过100万，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呢，所有教会都关门，圣经被烧毁，再也看不见基督徒公开的活动。可等到教会一开放以后，人们像潮水一样的涌进教堂里面。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在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的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可能有不同的数目。但我们看一个最保守的估计哈，前3年2010年的宗教蓝皮书，这是中国官方的公布出来的，公布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有关于中国基督教徒他们的人数做抽样的调查，那他们统计出来哈，他们认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基督徒有2305万。那我们知道一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那我们就好吧，也许因为政治的因素，这个可能不是太准确的，但是可以接受为最起码最起码的数字，就算它是2305万。那么从1949年那个时候不到100万的基督徒变成2300多万，这是一个神迹啊，经过数十年20倍的增长，所以你看教会受到大逼迫，可是教会继续的活跃。这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许多基督徒在里头得胜，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流血舍身就是为主做见证，更多的基督徒产生了，阴间的权势没办法胜过他。这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是运行在他教会的里面。今天世界各地许多的教会仍然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但是我们有信心说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有这样大的能力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今天我们是没有受到逼迫而已。当然我们要很谨慎哈，魔鬼除了逼迫他有另外办法来对付教会，我们非常的警醒。我们看一看坐在天上的权柄，第20节，我们一起读20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21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请注意啊，这里是神把他自己至高的权柄第一次交给人。主耶稣本来是上帝的儿子，所有都是他的，但是在这里他是用人的身份来接受这个至高无比的一个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亚当夏娃他们所失去的，现在主耶稣为我们赢得了。神把所有的产业万有是交给人来管理的，他在这里得到一个权柄是至高无上的。这里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犹太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了解这指的是什么？这指的不只是世界上那些伟大的政权，不只是世界上那些自然界其他很伟大的力量，这里指的是控制掌控这一切背后那个属灵界的超自然的那些天使跟鬼魔。希腊人他们知道除了物质界以外还有一个形而上的，有一个属灵界的。我刚刚讲他们非常敬畏鬼神啊，所以在当时以弗所是一个全世界七大奇景， 那叫雅迪米女神，那个神庙就在那里被建造起来，而且那个旅游的地方一个非常发达的事业就是建造偶像，各式各样的偶像，各式各样的神明，那旅客能够把它买回去供在家里来拜拜啊。他们非常敬畏许多的鬼神，他们知道这些鬼神的力量是真实的。今天科学发达，有人不知道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灵界是非常真实的。使徒保罗说，这世界上虽然有许多的神明，有许多的鬼魔，但是呢，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只要他有名字的，耶稣的名比他更高贵更伟大。主耶稣的全能，使徒约翰说，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鬼啊，不要怕什么鬼魔，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而且耶稣的名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全能。那宣教士就可以为这样做事做见证，因为他们在宣教工厂跟这个黑暗魔鬼的势力是短兵相接的，他们奉耶稣的名，鬼魔都逃跑。那耶稣何等尊贵，耶稣是个得胜者。第四点，我们来看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一起读22跟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说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就是征服的意思。古代要有了征战以后，那得胜的君王好会来啊，有一个仪式，就把那个被征服的国王叫他来，叫他趴在地上，他用脚就踩在他颈项上面，表示什么？我已经 得胜，已经征服了。从此以后，他们必须伏在这个征服者、得胜者的权柄之下，受到统治。我们耶稣，主耶稣已经胜过万有，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的脚下，而且是为我们教会来做的。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今天我们教会要是顺服基督的话，你知道那个权柄有多大，弟兄姐妹？愿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这个权柄比白宫不知道大多少，你相信吗？美国今天前途不在白宫，是在教会。我最后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听，真实的事情。美国开国的时候，1946年，法国一个公爵叫做等威里，他率领一个最勇猛的，那是最厉害，世界上最厉害的海军哈，70艘战舰，总共海军最勇士有13000名精兵哈，他们开向一个地方，向我们纽英格兰开过来。他想要收复 Louisburg Nova Scotia， 他的计划是从波士顿打到纽约，再往下打到纠结。他说我要用火用刀来毁灭波士顿。还有我们不在当时啊，不吓死了。那这很恐怖的消息哈，那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有 internet 了，那时候用口传口啊。大家一传开以后非常的惊慌害怕，那个比我们这个 Big Stone 还厉害哈。那时候州长，他的名字叫 William Shirley， 他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对的事情，他宣告1746年10月16号那天是禁食日，所有人都禁食，要求所有的基督徒，所有人那一天禁食祷告，向神呼求，求神拯救。因为那时候的波士顿是无助的， helpless， 怎么可能跟这样勇猛的军队打仗呢？那时候有历史学家哈，叫做 Catherine Bowen， 他写当时的情形，他记载下来，他说他站在这个波士顿有一个地方叫 Old South 的 Chapel， 这老南区的一个祷告的屋哈，他说他站在那里，他说他非常谦卑说，让我们祷告吧，让我们祷告。因为除了祷告以外，真的没办法应付这样的危机。我不知道你们碰到这样的大的危机哈，最好一件事情来到上帝面前向他呼求。那时候一个牧师，他名叫 Thomas Prince， 他带领会众在那个祷告屋里的祷告，他说，主啊，打发你的大风暴吹在海上面，他说把这些苦害我们的船只把它吹散吧。那个 Catherine 他说，这个牧师一祷告完以后，突然之间天空变得黑暗，狂风怒吼。那时候钟楼上面没有人，可是那个钟楼被吹得吵得乱响，很大很大的飓风，他把这个法国的舰队打得七零八落， 沉的沉，散的散。不只是这样啊，这些海军遭遇了瘟疫，有4000人病倒，2000人病死，舰长也在死亡的名单里面。那时候副舰长看到这种情况，那个副舰长叫做德斯图内里，他用刀自尽。这个很大很大的危机。后来这个 Catherine 他就写，他说好像摇将的瓦器被打破一样，这伟大的舰队呢就被吹了离开我们，或是沉在海的里面。哇，这是主大的全能啊！赞美我们的主，他是管理历史的主。在美国开国的时候，多少的危机是因着祷告，上帝拯救，显出他大能的膀臂来拯救。我但愿今天的美国基督徒能够认识到这样的情形，教会应当起来为主掌权，影响这社会国家，不是倒过来被世界来侵蚀腐化。阿们。那求主帮助我们来为教会祷告。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他哈，这是个日本人，他是亚麻猫豆伊索罗谷，356，有没有听过？为什么叫是56呢？因为他父亲56岁就生他。这个人很了不得啊，你知道他曾经来我们 Boston， 他在哈佛大学进修的，1919年4月来哈佛大学进修，马上日本升他为官了。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就任命他做什么？日本联合舰队的总司令。他其实不愿意打美国，他真是被迫不得已向美国宣战，他很不愿意的。但这人极其聪明啊。那在1941年的12月7号，大家知道什么日子吗？偷袭珍珠港，成功了，成功了。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托拉托拉托拉》，没有人看过啊，旧电影。那后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356将军呢，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担心，说我担心这一仗唤醒了正在美国正在沉睡中的巨人 Sleeping Giant， 被叫醒了，不得了。今天我有一个同样的感觉，我觉得北美的教会真是一个 Sleeping Giant， 沉睡中的巨人，你不知道你有多大的潜能，多大的 power，多大的力量，但是我们在那里沉睡。什么时候醒过来呢？难道还要碰到另外911吗？那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睡美人赶快醒。我们告诉了教会，我们求神把那施恩恳求的灵浇灌我们，启示我们真理，光照我们，要站起来，要醒过来了，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求你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对教会勇士的计划是何等何等的奇妙，你何等宝贝我们，你要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产业，得到因着耶稣得到一个儿子的名分。主啊，而且你胜过万有，你从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中间，你赐给教会是何等何等的全能。主啊，你帮助我们真是站起来为你做见证，在地上为你执掌王权。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因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继续的说话，唤醒沉睡中的教会。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